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以撒跟这个非利士的王他们谈判的结果。非利士王他们是非常强势的，以撒根本手无寸铁，他根本不能跟他们作战，他根本没有什么人手，他有一些仆人，有一个美丽的能干的妻子，但他没什么军队。可是因为神赐福他，赐福他可以有祸啊，人家可以来抢他，可以杀他，但是耶和华使这些人看到神跟他们同在，他不能被欺负的，不能被冒犯的。我看过类似的见证哈，我看过好几次，有一次是中国大陆的一个见证，有一个凶徒哈，他有一次他跑到一个乡下，他本来后来被抓起来了，那么他犯了很多强奸奸杀的案子，后来公安就要他说他做了哪些事，他做哪些。那有一次呢，没有能得逞，就是他看到有两个妇女，他走在田间，他很想去奸杀他们，可是后来发现，哇，这两个旁边有那个两个很高大的、很孔武有力的人陪在一起，那么所以他那天就没有做什么事。那两个是基督徒姐妹去聚会的。那把那一天讲出来，他们说没有，我们旁边没有人呢、那信主的人就知道那两个是天使在旁边保护他，别人没有看到，但是天使让那个凶徒看到了。各位，今天我们倒不是说，我再一次说，不是说我们要有什么灵异事件，好像我们身边有一个什么东西一样，但我们心中真的有神，我们真的敬畏上帝，与神同在，我们生命里会发出神的特质。哎呀，求神帮助我们发出神的慈爱怜悯，那么这些慈爱怜悯所得到的丰富，不至于叫人家嫉妒伤害。人家可能有这样的心，但是因为神不是只让人看到他有这么多的丰富，也看到神的保守。这就是西西家没有让人看到的，西西家让巴比伦的使者来看到的只是他的富裕，没有看到是神使他富裕，而且是神保守他，结果人家就只想抢他的富裕，而没有想到要敬畏他的上帝。让我们每件事都把我们的主显出来给人家看。以撒没有什么特别把上帝显出来的一些话，但是我想以他那柔和的个性，就在他的柔和中特别显出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人家就看到了。然后他们这非利士人就很下流的说，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款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的走，那不是真的吗？你不害我们那是真的，但是使你不害我们，我什么时候，我以撒有什么时候想要害人呢？哎，各位，我们基督徒今天真是很多错误，我们实在我想害人的心也有，起码嫉妒的时候也有，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不害人，我们不害命，我们只救命，我们不伤人，我们只帮助人。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国家能够很公正的去处置恶人，但我们自己不害人，我们不害人。可是因为亚比米勒他们害过以撒，他们把他赶走过，他们填过他的井，所以就怕人家来报复了。这个 C.S. 路易斯讲，这希特勒在逼迫犹太人的时候，这刚刚开始当然是捏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可是逼迫的越多，我想那个 C.S. 路易说，可能德国人就越来越觉得犹太人真的这么坏，因为你伤害了别人，你想别人一定想报复嘛，那你就更打压人，更打压人就越想到人家会报复嘛，就真的要把别人想得很坏。这个在政治上也是这样哈、当我们为了自己的私欲或自己不悔改，把别人说得很坏的时候，各位要小心，你心中别人就会越来越坏，你就会越来越莫须有的变成一个残忍攻击别人的人。因为你知道，你的良心知道你这样对人家是不好的，所以你就只好 骗你自己良心说他真的很坏，我才要对他这么坏。我觉得两国交战，两个政党交战，两个人不和都常常是这样，我们为自己犯的错误不悔改，就一天到晚说别人很坏，别人都错了。夫妻也常常是这样，现在你看非利士人就是这样，哦，我们要你不害我，哎，人家更没有害过你，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你害别人害太多了，就怕人家，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了，啊，还特别讲哦，嗯，不但没有害你，还意味着厚待你，从来也没有厚待过啊，舔你的颈，把你赶出去，嫉妒你。对了，当别人想要侵占你妻子的时候，当我们知道那是你妹妹的时候，我们是有下命令保护你和你的妻子，那是有过。但是那也不过是要做一个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所以一味的厚待你也是一个谎言，打发你平平安走更是谎言。哪里是打发平平安走，你走吧，你比我们强盛，是一种嫉妒，是一种存心不良的。但是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你真是被上帝赐福了，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我们把你赶走是把财富把富裕赶走，我们不对啊，他没有说不对，我们就立约吧。好，我们再说到字面来讲，我们不能说每个基督徒都像以撒一样一定会神让我们在荒凉的地方有水井丰富，神让我们在根本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美丽能干的妻子，哎呀，但是我们有这样一位神白白的赐各样恩典给我们，那我们真是要不断的享受，不断的诉说。好了，这一次第31节，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的离开他走了。以撒打发他们走，这个打发呢有点以撒现在变成主人了，你们走吧。当然我想刚刚立了约没有这种主仆的情形，但是以撒在这些人的眼中是一个尊贵的人了，他不能被冒犯，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是上帝的仆人，因为他自己愿意信靠顺服上帝。我们不大有看到以撒很多这种事，但是那一两件已经非常够了，包括亚伯拉罕献他的时候他没有反抗，他顺从了，包括在26章神叫以撒说你不要去埃及，你就我指示你去的地方你就去，以撒就很听话，虽然去的地方也是很多豺狼虎豹，感谢主，这就是上帝的仆人，上帝就赐福他，不必做什么，顺服上帝就在他身上做很多，他就被提升。在申命记28章也讲到说，如果你们这样，你们就居首不居尾啊。当然我们不是要做头了，但是神真的就让我们愿意服侍上帝，愿意越谦卑的服侍人，神就越提升我们，感谢神，感谢主哈。好，他们平平安走，他打发真是带着祝福给他们的，他也从来不要把艰难给他们。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又得水了。各位，这里得了这么多水井哈，真是非常大的奇迹，因为在这种地方很难得水的，但以撒就是不断给人平安，给人丰富的，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别示巴直到今日。示巴是立约的意思，或者是期的意思。立约表示我刚刚跟非利士人立约了，让我们和平相处。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我们得了很多的井，我们在这里很完全很丰富。谁能想到在灾荒，在一个充满敌意，在一个不道德的地方，结果大家和和平平的呢，也没有动一兵一卒，也没有杀。不是每一次和平都这种方式造成的，但是每一次和平和任何良善造成，我们都想到哦，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行出奇妙的恩典，在以撒身上也行出。以撒实在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越讲越喜欢以撒，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什么都没有，我比以撒还要差，但是呢，我希望我能够像以撒那么顺服，那么单纯。哎呀，这个世界上太多人尔虞我诈，会用智慧聪明来伤害人了，我希望我不要这样，我希望我能够顺服上帝。当然十字架是最重要，如果十字架是要我勇敢刚强打击罪恶的话，我们也应该学习。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神给我们丰富，又给我们水了，跟人能够有和平之约，有丰富的期。那个城呢，就是七井之城，或者是誓约之城， 这个地方是一个丰富的地方，那是不是基督徒所在的地方希望都是这样？物质上不一定真的就能有这些，但是我们在灵里面的确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很多的平安。好，他们很平安。好，现在外患去掉了，你发现有内忧啊，各位，真是有内忧。人生在世就没有一天是没有麻烦的，只是我们都希望我们信心越来越坚定，使我们麻烦越来越减少。三十四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我不知道中文圣经和合本有的时候翻的名字啊，我觉得有一点微言大义啊，比较不好的人他们用的字眼是比较不好的，比较好的人用的字眼也比较好一点。那我不觉得这种是非常可取，不过也很有意思。尤迪好像一天到晚在滴水一样哒哒哒哒哒叫，那个叫这个公婆非常受不了哈。以扫这个儿子呢，这个人是不大有智慧的，不会敬畏上帝，不知道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呢他娶的是赫人的女儿。赫人在这个地方也是迦南族的一族了。这个赫人的女儿后面我们会看到，在大卫的时候赫人乌利亚是最有名的，在之前我们也看到赫人不大是很奸恶的，跟亚伯拉罕做生意不大老实啊。这里呢做媳妇也不大好啊。尤迪还有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啊。那我们不是站在婆婆或媳妇或儿子或父亲这边，我们希望我们站在上帝这边。好，这个婆媳问题都有，不过这个迦南的女人实在不可以做妻子。当然我们要说重要的不是因为迦南女人被歧视，我们也看到最好的一个妻子最好的一个媳妇是路德，是摩押人，是迦南人啊。所以圣经并不是叫我们有种族歧视，圣经只是提醒我们这个人他的信仰不对，他会给你很多的麻烦，你要远离为宜。包括这个女人她的信仰不对，如果成为你妻子会败坏你的一切啊。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叫以撒和利百加很愁烦。我叫利百加愁烦不稀奇，因为利百加是一个敏感的女孩子女人，叫以撒愁烦这就有点稀奇了。以撒是个长乐佬，他很少烦恼的，碰到很多困难事他也能交托的。可是你看非利士人饥荒亚比米勒被赶逐他都可以处理，甚至可以让他和当地的人都非常丰富。可是呢他的两个媳妇都叫他受不了了。那这个受不了中间有些什么呢？我们看到最少有一个因素，就是后来雅各他们严严禁止不可以再在这里讨老婆了，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以撒自己当然也知道他的老婆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这个地方女人非常的不好，男人更是不好啊，所以神最后要灭掉啊。这是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也可以看到人生中间真是有很多艰难。外患无所谓，以撒没有心烦，可是内忧呢却叫他非常愁烦。不是什么大忧，但叫他就很愁烦。不必是什么大灾难，我们有时候就是烦得不得了。好，我们看第27章第1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好，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呢，这个事情呢是在希伯来书信心伟人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必须看这段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啊。这以撒祝福这件事是因着信，那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呢，我们发现这个信心的成分真的很少啊，甚至好像几乎看不到。我们曾经讲过信心伟人希伯来书里信心伟人的事情，我们讲到说这个有信心啊，不是说自信，不是从自己出来的，也不是环境给你，就是不是看客观环境，也不是主观的自信，那个都不是圣经里的信心。刚刚好相反，信心必须出自上帝，特别是出自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爱，这其实都是一样。不管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上帝的权柄、上帝的爱，都是上帝把自己启示给别人，让人认识。 这启示呢，特别是集中在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复活的事上。这个启示呢，又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就让我们因着三位一体的作为，三位一体上帝的作为，更认识这个上帝，更认识这个上帝对我们多好，这个上帝多伟大，这个上帝多神圣不可侵犯。因着上帝的作为，特别是上帝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让我们认识他多好。这样认识所产生的人生态度叫做信心啊，所以信心必须出于神，特别是出于神的话。好，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撒因着信，好像整个事情没有上帝的话，整个事情有许多人的奸诈、侥幸和错误。怎么会希伯来书作者这样讲呢？好，我们看一看，我们相信圣经上帝的话没有错误的。我们相信我们在觉得有错的时候，是我们有问题。当然我不是说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所有错误都所有看起来错误都解决了，我们要很诚实说很多地方好像很难解决，但是我们不贸然的说有错，我们反倒先坚定的相信神一定不会欺骗我们。我们现在不能了解，不能想出合理的解释，不是没有解释，我们就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更加信靠上帝。好，现在这件事情跟希伯来书讲的是不是能调和呢？我当然觉得可以调和。我们现在了解以撒，他年老了，他这个时候是137岁哈，其实他还活了43年，以撒是活到180岁，他以为他快要死了，他其实还活了很长的日子，所以他要祝福他的儿子，你可以说祝福的太早了，他以为他要死了，其实还等了很久。你说遗嘱不要改来改去嘛，你如果要祝福，祝福一般就是死前的祝福，我们后来看到雅各也是死前祝福，你这么早祝福，你又要偏心的善待大儿子，就制造他们很多纠纷嘛。如果以撒没有这么早祝福的话，雅各和以扫也不会争得那么厉害，所以这个祝福是以撒一个错误的估计，他以为他快要死了，结果还活了43年呢。哎呀，就等于我今天37岁的时候，以为我要死了，结果我还活了43年，我活到80岁，那是实在是那个自己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是庸人自扰。好，所以这不是因着信，是因着糊涂的祝福，因着他眼睛看不到了，他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了。他不知道眼睛什么时候看不到，看不到多久了，他把他大儿子叫来了。我儿啊。这个虽然媳妇不好，儿子还是非常好，所以他说我儿，他叫他我儿。那么显然他，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哈，大概可以猜得到是东方人偏爱长子的这种习惯，他就是不喜欢雅各，他特别喜欢以扫。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其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也是以撒特点嘛，他这个人好吃好喝好睡，他不是一个很好像不是一个很基督精兵型的人，他也不像是很多遭患难型的人，虽然他也遭过艰难，但他是一个绝对是好吃的人。他好吃，所以他喜欢他大儿子，因为他大儿子常常打一些野味给他吃。那么他喜欢大儿子，也因为当大儿子是老大了。那以扫对这个爸爸呢，也算是很听话。我在这里啊，有什么吩咐？他说啊，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糊涂哦。你还有43年才死，你大概以为你只有43天甚至4天就要死，其实还有43年。人不知道什么，你什么时候走，我们常常会说很突然，黄泉道上无老少，突然死。但是有人以为自己要死又活了43年哈，以撒算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旧约里算比较有福气的啊。那我快要死了，我一定要防范未然，我一定要让你得到我的祝福哈。这个祝福就跟我们今天讲的遗嘱一样啊，是很有效的。我今天对我儿子祝福，祝你将来如何有成就，这不一定会成就的。事实上成就了也跟我祝福没关系，可是在圣经里面有些情形一个祝福是会实现的，包括在创世纪里父亲对儿子的祝福会实现，包括在新约耶稣说你们问人的安，那也是祝福，那个人如果配得平安，那个平安会临到他身上，要不然就回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也配为人安，让我们能够把平安给别人，把祝福给别人。每次我们去好好的传扬福音的时候，都是把祝福给了人。 好，先生，我要祝福了。不过以撒这个祝福当然就很私心了，那我们真的好像看不出什么信心，我们看到很多自私还有欺骗，但这里希伯来书没有讲错，的确是因着信。那是什么原因我们等一下讲，现在我们只看到因着糊涂。我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着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好，因着糊涂，因着偏心，因着贪吃，这都没有信心啊。他贪吃，我吃得很舒服，我就祝福你。这是什么？这是肉欲嘛？这跟男人抱一个小姐，哎呀，你真好，你要我什么？你要我给你什么？国的一半也可以给你，就像那个亚哈水鲁王一样，乱狮子大开口。不过大开口不是要吃人家，而是乱开一些空头支票。我要祝福你。你看以撒也有同样的情形，我吃饱喝足我就祝福你。各位，人间的福真的是这样，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很多自私，上帝对我们是，我们对他不好，他还是对我们好，而且他的好能让我们变得更好，而不是溺爱。你让我来吃，好，你去打猎，我吃得很舒服，我就在没有死之前，好像这是最后一顿饭了，我就给你祝福。我也是很偏心，我就要你得到祝福。啊，这都没有信心的成分，这以撒在哪里有信心呢？啊，第五节，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啊，这个妈妈哈、可真是很精明哦。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妈妈精明，这个精明有没有做对呢？啊，在他对那个老仆人的时候，在他还是少女的时候，在他待字闺中的时候，他做的非常的对。在他给他的儿子一些劝告的时候也对，但在这里呢，他做的就不对了，是一种偏心。他希望他的小儿子得到祝福，以撒是爱大儿子，因为大儿子给他吃；利百加爱小儿子，因为小儿子常常在家里陪他。哎呀，我们做父母，我们人间那里都是很自私的，很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利百加听到了，就把小儿子雅各找来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刚才我们没有看到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啊，现在利百加加了一个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他是不是教他儿子说谎啊？本来这就是一个欺骗，后来你看，真的在以雅各在说谎骗他爸爸的时候，也抬出了耶和华三个字，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到好机会，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啊。我们不可以对神的名字轻慢，就是不能对神轻慢，因为神的名字代表神。雅各什么地方学会了对上帝轻慢？就是他那老妈，你看这么聪明一个女人，这么好一个女人，为了偏心，为了偏私心，就把儿子越教越坏啊！所以我们哪一个人可以夸口呢？哪一个人可以说我够好了？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我们每秒钟都会失败的，我们都会惨败的。感谢主，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夸胜吧，让我们借着主的恩典不断的夸胜吧。我们看到利百加的错误，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啊，他好像要他的儿子也得到这样的祝福哈。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我们要听父母的话吗？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吗？我们什么都要听吗？我们顺服要顺服政府吗？各位，常常有人在讲顺服都讲错了。我们是很强调顺服，尤其在这个悖逆的时代，我们基督徒更是强调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但是我们也非常清楚看到这些权柄是堕落的，包括父母，包括老师，包括政府，包括丈夫。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私欲来约束人，所以我们的顺服一定要知道，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我们一定是任何的命令，我们希望我们都用柔和的态度能够接受，非常卑微的来做，非常忠心的来做。可是如果叫我们做违反真理的事，那我们不能顺服，我们应该为义受逼迫。当然我们也不是反抗，这我承认我们不反抗，后来慢慢有反抗的事，包括路德，但是我想我们基本上是顺服，但绝对不是我们懦弱，我们窝囊。 我们为义受逼迫，就像那样在竞技场被杀死的那些基督徒，你怎么可以看到他们是窝囊是懦弱的？他们有无比刚强的信心，就把最后他们流血，他们没有流罗马人的血，他们流了无数的血，罗马人没有流一滴血，也就是他们不是用战争征服罗马人，他们用对上帝的信靠，坚毅不麻的信靠，推翻了罗马，改变了罗马。各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我们是顺服，但我们顺服绝对不是懦弱，绝对不是荒唐的，绝对不是不分是非的。我们顺服，当不对的事情我们并不顺服。好，现在利百加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儿啊你要听我。实在如果雅各听了利百加，他也听了，因为他自己也有私欲啊，就害了利百加也害了雅各。当然神又把这件事变成一个祝福，但是利百加可是这一辈子再没有看过雅各了，他最希望的就是雅各天天在他身边，因为他的错误雅各就再没有看过他。当然他们将来在天上可以看，不过在地上呢，因为私欲就造成这么大的一个错误。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将我们神的殿